从小结节或者微小结节，我可以肯定的说，几乎它不产生任何症状。
比如说，我要是怀疑自己有肺结节的话，我应该看什么科，找什么医生呢？
但是我更倾向于思考的，或者是我看到的医院的，放射科诊断的一些现象。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本期呢，想跟大家再次谈一谈肺结节这个事情。缘由呢，是因为老郑在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还挺，奇怪的事情，让老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大家好，今天我也是想借这机会把肺结节的情况和大家说得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引出这个话题呢，也是前些日子我在门诊遇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是这样一个中年男性呢，找到我看病。我说你是找我来寻求解决什么问题？他说我在中医那儿因为有些不舒服，去找中医医生给我把脉。医生把中医大夫把脉以后说去西医院做个 CT， 我怀疑你有结节。哦，心里我觉得比较好笑，一个中医医生可以通过把脉来推算出病人有结节，或叫微结节，或小结节。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你了解中医吗？就是中医他一般把脉能把出来什么东西呢？你有了解过吗？
不懂中医，所以不懂的就不要去妄加评论，这是我做医生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但是呢，我觉得从肺结节的诊断来说，确实是一个影像学诊断，它几乎没有任何症状。一个中医的有，不管是有经验或没经验的医生，那么他通过一次问诊或把脉，竟然能推测出病人有结节的问题。但后来我一想，也未必没有道理。事后分析下，为什么他是有道理的呢？我想把这个我的一个想法跟大家说一说。
可以的，可以的，我也觉得蛮好奇的。
首先，我们看从门诊肺外科或者是胸外科，这样一个肺结节的发现和诊断率，确实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上升。这样一个上升呢，它的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有的很多病人会认为，这种肺结节的检出率如此之高，肯定跟我们两三年前这个新冠流行是有关系的。因为新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肺的感染，那么它导致的这个肺的问题，那种严重的可以导致白肺，大家都很清楚。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个呼吸道的感染的问题，不好完全否认这种说法，但是我更倾向于思考的，或者是我看到的医院的放射科诊断的一些现象。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为什么 CT 是放射学的科室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所说的肺结节几乎都是由 CT 胸部 CT 检查所引发的诊断，所以呢，它是放射学科的一个诊断。作为一个临床医生，那么我们非常清楚，那么放射学的肺结节到底怎么去看它？或者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放射科或 CT 报告，或者是医生阅片时发现的结节，它的本质问题是什么？这里我想说的更清楚一些。实际上，对于医生来说也是啊，对于结节的诊断，它是一个放射学或者 CT 诊断学的一个现象，但是它根本的病因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普通的听众或者病人，当发现肺结节，以为肺结节就是一个诊断，实际上呢，作为医生更想真正推测出，或者是想明确肺结节的病因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想把肺结节有可能它的产生的原因说一说。 然后再说一下为什么肺结节最近几年发现的越来越多。
那肺结节不就是结节吗？还有其他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临床当中，CT 影像学诊断是一个我们叫影像学诊断，它实际上并非是一个最终的诊断。比如说，我们在 CT 诊断认为它是个占位性肿物，潜台词就是它是一个肺部的肿瘤或者恶性肿瘤。实际上呢，它的最终诊断并非是 CT 诊断。作为一个三甲的医院的医生，一定要获取它的组织学或者叫病理学诊断，才能最后确定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即便我们 CT 上看得非常典型、非常清楚，它的这个结论也只能说是一个怀疑肿瘤。大家看到这个 CT 报告时，它不会给你写一个肺部肿瘤，好多我们考虑是一个肺部恶性肿瘤这样的一个描述。这种考虑呢，这里有一丝丝犹豫。大家可能在解读 CT 报告时呢，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词语，这样
是的，
是一
是
个
的。
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一个文字描述。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微结节，或者是小结节，或者肺部占位，甚至考虑肿瘤，一定要获取它的病理诊断，它是一个疾病的诊断的金标准。何况对于一个微小结节的所谓的影像学，给描述出，建议你结合临床，这是一个 CT 的描述。另外呢，或者是建议你密切复查 CT，以除外恶性肿瘤的问题。这是我们在 CT 报告中看到的一些个描述性诊断。当你看到这样一个不排除或建议密切随诊复查时，放射科医生的潜台词就是，他认为已经就是一个肿瘤问题了，只不过他在描述当中不好用一个肯定的一个语言或者文字叙述出来。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肺结节的话，会身体上会有不舒服吗？比如说喘不过气来啊，这种临床的现象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实际上，从小结节或者微小结节，我可以肯定的说，几乎它不产生任何症状，包括你的所谓的胸闷、胸疼，因为它这个结节，我们把这个分类说一下。那我们现在大多数同行认为，小于5毫米的结节称为微结节，那5到10毫米称为小结节。那么大于10毫米及以上的，是可能被认为一个肺的软组织病变，它是那么描述的。所以在我们的不同医院，它普遍认为就是在小于10毫米都认为是个微小结节。所以这样一个定义，首先是大小，这是只是我们描述微结节属性的七种属性的其中之一，最容易看到的。实际上，就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尤其手术医生，那么我们在电脑上会把这个结节进行一个放大处理，然后用更多的观察点，包括位置、边缘情况、结节的内部情况，它的这个有没有血晕或者是血管穿行。有没有一个中间空疱疹等等，进行一些个细分。对于这些微小结节，尤其是5到10毫米结节，如果我们所说的刚才那些情况越多，它的风险度，肿瘤的发生风险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医生一定要在云影像或者是在医院的电脑中把 CT 进行一个放大分析，来分析它的一些风险度，来考虑它是个风险结节，还是一个一般的结节。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这个肺结节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是最近有这么多肺结节的情况，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实际上，这个肺结节，如果按照我的理解，那么10年前、20年前一直是存在的。 只不过我们 CT 的检查的方法，或者随着我们 CT 的精度的扫描精度的提高，尤其是 CT 检查引入了图像 AI 的处理，所谓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处理，它的发现率最近五年是明显的上升。为什么要提到人工智能呢？因为目前看，我们绝大部分甚至县一级医院的放射科在检查的同时，很快我们这个软件就会出具一个初步的 AI 诊断。这些 AI 的诊断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于肺结节的判定。人工智能软件处理系统呢，主要是实际上我们在对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病，在做胸部 CT 扫描时，那么我们看一个人他产生的数据是非常大的。现在一般我们从医院的 CT 可以得到两个扫描的图像，一个是大概是五毫米的一层的图像，同时会获得一个1.25甚至一毫米的图像，这是一个目前 CT 常规获取的图像。那么一个人在通过这些 CT 扫描以后呢，这些图像我们统计了一下，大约可以产生至少700幅的 CT 图片。我们试想一下，一个 CT 诊断学医生，一个病人要让他看700幅图像，这样的工作量，如果要是说一天看10个、20个，这个量还是可以的。毕竟人的眼睛它有个疲劳，另外它还要一个休息。你看，我们不说是三甲以上医院，甚至我们县一级以上的，大量的病人需要做 CT 检查，这样的话呢，他的工作量的负担是极其繁重的，而且目前对于放射科的要求，尤其写报告的医生是不能有这个一丝差错的，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以前为什么我们对肺结节诊断少呢？那么我们一是图像的这个扫描的这个精度不够，可能五毫米这样一层，而且这样五毫米一层的这个纵隔窗和肺窗，也就是70多张，不超过100张。而现在的胸部 CT 一毫米或1.25毫米的扫描精度，会产生700以上的一个图像，所以这么大工作量，而且又要求医生不允许一些差错。所以只有去 AI 进行一个筛选，那 AI 筛选以后呢，大数据分析以后呢，它的这个眼睛的精密度比这个肉眼去看这些 CT，一是不容易遗漏，另外它的这个干活起来干得非常的快，所以当你扫完以后，马上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这个结节的位置大小马上给你出具一个初步的结果，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在诸多的医院，不论是县级、地区级、三级大城市的三级甲等医院当中，它的这个 AI 诊断是 CT 医生不可或缺的一个辅助助手。而这些检查导致了我们这种微结节或者微小结节的诊断这个能力大幅提高，而不像以前五年前。一个是它扫描精度可能五毫米，很多小结节或微小结节被漏掉了，并且医生呢，他的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目测当中很多微小结节可能也漏掉了，这样的错误的发生率明显的降低。
这个得益于现在科技的进步啊，我们有救了。
所以我这样一说，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个肺结节发生率那么高，这些原因可能大家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觉得这个医学的进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未来的寿命也会越来越延长，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是这样的，对于图像学的诊断，实际上不仅仅是放射科，我们在病理学的诊断当中也是可以引入 AI，就是在放大镜下的那种病理的分析，可以一个是帮我们病理科医生找出一些个特殊的情况或者容易产生会遗漏的问题，毕竟你工作一天，你不允许这眼睛犯丝毫的错误，不太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的报告 又不允许我们出任何的问题，所以这种图形的 AI 的软件在医院当中会越来越大行其道的，不仅仅是放射科。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如果要是就怀疑自己有肺结节，我应该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去判定啊？
我再说一下，在看肺结节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就是说肺结节的诊断非常依赖于清晰的放大的结节的情况，因为刚才我也说过，肺结节的风险度不仅仅依赖于大小，还依赖于其他一些维度。那么我们所说的5毫米或者10毫米，它是指你身体的实际大小。但是如果病人只是从其他医院做完一个 CT 片子，那 CT 片子我们看看它的大小，实际上还是肺结节的缩小版，因为按比例缩小的。因为医生在看这个具体的每一幅影像时候，他会旁边有个比例尺，那它比例尺就相当于一个坐标。所以这样一个，比如说我们写到患者是个5毫米，那么在缩小的一个 CT 胶片上，我们会可能看到的可能就1毫米，甚至更小。这样1毫米，如果从胶片上去诊断是非常难的。首先你定位就难，因为它的背景并不是一个没有噪点的，也就是说。我经常在门诊说，一个肺结节就像水里一杯沙子一样那么简单吗？那么我们看水里很清澈的水，你放了一粒沙子，是，即便是很小，你也能看得见。但是它不是这样的，我们肺的不是像一杯清水，是它背后呢有很多的一些个纹理，同时伴有比如说微小血管的一个断面，或者一些个侧枝，或者是同时有。微小的肺泡或者微小的纤维的小气管的一些个影像，所以它的背后的噪点非常多的，在众多的一个背景不清晰状下，一个再点出一个肺结节出来是非常难以看到的。所以，医生对于小结节，尤其是微小结节的一个判定，必须依赖一个动态图像，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需要可以放大的图像，当然，如果一个病人在看病时是在这个医院的做的 CT，那么通过我们诊桌是很好的能做到这些操作。很多医院也具有一个云影像，也就是说通过它一个二维码进行用病人的手机进行下载到手机上进行一个操作是非常好的，这样都可以诊断。但是如果查体中心往往很难，有些查体中心还能做到云影像。有的呢，甚至就是一个文字性的描述，这样很难让门诊医生通过这些文字报告或者是一些胶片进行一些细分或者是判定。
哦，原来是这样，还挺复杂的呢。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有时把自己的那个电脑带在笔记本电脑带到门诊，如果病人有一个 CD 扫描光盘或者 U 盘，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特殊的一些软件上，DICM 的一个软件上能识别出来，但
嗯。
是往往呢，病人并未携带光盘或者 U 盘，只有一个胶片，甚至文字报告，这样几乎很难进行一个微结节的判定。
明白了。
这是一个问题，并非医生让你再次就诊，它背后的原因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不给你看，或者是因为他看到的文字或者胶片是看不清楚的，没法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断或诊断。另外呢，就是，肺结节呢，最好找外科有外科经历的医生来看，因为，大多数肺的微小结节，当怀疑有肿瘤性问题时，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手术大部分都可以做微创的，一些个肺的局部切除或段切除或者肺叶切除，所以这些肺部微小结节的判定以及预后，外科医生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优势。 因为在这些接诊的微小结节的当中，大量病例中，他们可能在判定以及手术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就是又聊了一期肺结节的内容。不过我觉得也算减轻了大家一些焦虑的情绪吧。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检查出来肺结节的话，也不要想太多，也不用过多的焦虑。那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最近我们通过统计学来看，肺结节一是它的诊断率在增加，另外多结节的情况也在发生。从统计的大数据来看，应该是90%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或者是属于良性病变。在这个10%或者稍高一些的肺小结节当中，医生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判断。来告诉你复查的频度，比如说有的肺微小结节几乎顶多1年做一次就可以，甚至2年做一次，这样 CT 减少这种频繁检查的一个带来的 CT 放射性损伤的一些风险，有的呢可能需要，比如说要稍微频繁一些，比如说需要3个月或者是半年的一些复查，医生都会根据他的一些临床的经验。或判定来进行一个建议，所以实际上呢，在这样的检出率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况下，肺部结节大部分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大家要有时候一个平稳的或放松的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